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成祖开始建立北京时，从东南转运粮食，水陆并用，沿用元朝旧制，并兼用海运。等到快通和开通后，海陆运输都停止了。南到江口，北到大通桥，运道长3000多里。综合计算，从昌平神山泉等水汇合贯穿京城，过大通桥，向东到通州流入白河的是大通河。从通州向南到直沽汇合渭河入海的是白河。从临清向北到直沽汇合白河入海的是渭水。从汶上南望分流向北经过章丘到临清汇合渭河，向南到济宁天井闸汇合泗水、沂水、光水三条河的是汶水。从济宁出天井闸与汶水合流到南阳新河，旧时从茶城出汇合黄河，沁水后从下镇出，沿着卯河直达直口，进入黄河帮助漕运的是泗水、光水、小沂河以及山东的泉水。从茶城秦沟向南经过徐州、吕梁，漂流到邳州汇合大沂河，到清河县流入淮河后，从直河口到清口的是黄河水。从清口向南到瓜州、宜真的是淮河、扬州各湖的水。过了这里就是长江了。长江以南是松江、苏州、浙江的运道。从淮安、扬州到京口以南的河通称为转运河，而从瓜州、宜真到淮安的又叫做南河，从黄河到丰县、沛县的叫做中河，从山东到天津的叫做北河，从天津到张家湾的叫做通济河，总称为漕河。那些越过京城向东到冀州、向西北到昌平的都曾有河道相通，用来转运粮食供给军队。漕河的分类有白漕、渭漕、闸漕、河漕、湖漕、江漕、浙漕，按照地域命名是民间通行的称呼。淮河、扬州各水汇聚的地方，徐州、兖州河流经过的地方，疏通排泄全靠人力，所以闸、河、湖对于转漕尤其重要。闸漕就是汇通河，北到临清与渭河汇合，南出茶城口与黄河汇合，依靠汶水、光水、泗水和山东的泉源。泉源有五支，叫做分水的是汶水支流，有泉水145处；叫做天井的是济河支流，有泉水96处；叫做鲁桥的是泗河支流，有泉水26处；叫做沙河的是新河支流，有28处；叫做邳州的是沂河支流，有泉水16处。各泉水汇聚成湖，这些湖泊有15个。叫做南望的有东西两个湖，周长150多里，运河渠道贯穿其中。北面叫马踏，南面叫蜀山、苏鲁，在南面叫马场，再向南80里叫南阳，也叫独山，周长70多里。北面叫安山，周长83里。南面叫大朝阳、小朝阳，大湖长18里，小湖面积是它的1/3，周长80多里。从马家桥流成闸向南，有五家湖：赤山湖、微山湖、吕梦湖、张王湖等湖，绵延80里。引导薛河从地邦沟流出，在赤龙潭汇合，一起流向茶城。从南望分水向北到临清300里，地势下降90尺，设有21座闸。向南到镇口390里，地势下降116尺，设有27座闸。此外还有积水闸、进水闸、减水闸、平水闸，共54座。又有21座坝，用来防止运河泄漏，辅助闸门发挥作用。后来开通卯河260里，设有11座闸、4座坝。运船不用出镇口，与黄河在董沟汇合。河漕就是黄河。上从茶城与快通河汇合，下到清口与淮河汇合。河道有3条，中路叫浊河，北路叫银河，南路叫扶犁河。南路靠近黄陵，北路靠近运河，只有中路离黄陵远，对运河有帮助。但黄河水流迁徙不定，上游苦于溃决，下游苦于淤积。运道从南向北出清口，经过桃源、宿迁，逆流经过二洪，进入镇口，经过500多里险地。从二洪以上，黄河与漕运不相关。到卯河开通后 避开了二洪。董沟开辟后直河淤塞，运到依赖黄河的只有260里，董沟以上黄河对漕运也没有危害了。胡漕从淮安到扬州370里，地势低洼积水，汇聚成水乡泽国。山阳县有管家湖、射阳湖，宝应县有白马湖、四光湖，高邮有石臼湖、辟社湖、武安湖、邵伯湖等湖。上游承受来水，旁边连接各山的水源，巨大的湖面连绵不断，有五塘通达长江。担心淮河向东侵袭，修筑高家堰阻挡其上游，修筑王翦、张福二堤防御其分流。担心淮河侵袭导致漕运失败，开通淮安永济河、高邮康济河、宝应洪济河三条越河来通船。到扬子湾东面就分为两条道，一条由仪真通长江口，用来漕运上江的湖广、江西；一条由瓜州通西江嘴，用来漕运下江的两浙。这里本来不是河道，专门取用各湖的水，所以叫湖漕。太祖起初发动大军北伐，开通踏长口、奈劳坡，通漕运来供应粮、进。定都应天后，运道通畅便利，江西、湖广的粮食顺江直下，浙西、吴中的粮食由转运河运送，凤阳、四周的粮食顺淮河而下，河南、山东的粮食从黄河而下。曾经从开封运粮逆黄河而上到渭河，用来供应陕西，用海运来供应辽东士卒，在西北用兵的情况很少。淮安、扬州之间修筑高邮湖堤20多里，开通宝应县傍湖的直渠40里，修筑堤防保护它。其他小规模修筑没有大的利害关系。永乐四年，成祖命令平江伯陈轩督察转运，一方面仍然有海路，另一方面则顺淮河进入黄河，到扬武，陆路晚运170里到渭徽，再顺渭河而下，这就是所谓的陆海兼运。海运多有危险，陆路晚运也很艰难。9年2月，采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，命令尚书宋礼、侍郎金纯、都督周长疏通会通河。会通河是元朝转漕的旧道，元末已经废弃不用。洪武24年，黄河在元武决口漫过安山湖向东流，会通河全部淤塞，到这时重新开通。从济宁到临清385里，引汶水、泗水进入其中。泗水发源于泗水裴尾山，四股泉水同时涌出，向西流到兖州城东，与沂水汇合。汶河有两条，小汶河发源于新太公山下，大汶河发源于泰安仙台岭南，又发源于莱芜元山北面以及寨子村，都在劲风镇河流环绕徂徕山南面，小汶河前来汇合，经过宁阳北冈城，向西南流100多里到汶上。它的支流叫光河，从冈城西南流出，流30里，汇合宁阳各泉水，经济宁东面与泗水汇合。元朝初年，毕辅国开始在冈城左边的汶水北面建造斗门，引导汶水进入光河。至元年间，又分流向北进入济水，由寿张到临清，连通漳水、玉河入海。南望这个地方是南北的分水岭，从左边向南，距离济宁90里，汇合沂水、泗水来补给；从右边向北，距离临清300多里，没有其他水源，只依靠汶水。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计策，在东平的戴村筑坝，拦截汶水，使它不流入光河，而全部从南望流出，南北设置38座闸。又开新河，从汶上袁家口向左迁移50里，到寿张的沙湾来连接旧河。这年秋天，宋礼回来，又请求疏浚东平东面沙河的淤沙3里，筑堰拦阻，汇合马长伯的水流进入汇通河，帮助漕运。又在汶上、东平、济宁、沛县沿湖地方设置水柜、斗门，在漕河西面的叫水柜，东面的叫斗门。水柜用来蓄积泉水，斗门用来排泄涨水。金纯又疏通贾鲁河故道，引黄河水到踏长口与汶水汇合，经过徐州、吕梁进入淮河，运道由此确定。此后宣宗时曾经征发军民12万人，疏浚济宁以北，从长沟到枣林闸120里，在各浅处设置闸，疏浚湖塘来引山泉。正统年间，疏浚藤县、沛县的淤河又在济宁、嵊州3县疏泉设闸，将京口堰的土坝 改为石坝，蓄水来补给会通河。景帝时，增设济宁道临清的碱水闸。天顺时，扩建临清旧闸，移动50丈。宪宗时，修筑汶上、济宁的决堤100多里，增建南望上、下及安山3座闸。命令工部侍郎杜迁勘察治理汶水、泗水、光水各权。武宗时，增设汶上袁家口及4前铺的10闸，疏浚南望淤积80里，而闸槽的治理很详尽。只有黄河决口时会携带槽水而去，造成大害。陈宣督运时，在湖广、江西建造平底浅船3000艘。两省以及江东、浙江的米粮都由长江进入，到淮安新城，盘过5座坝，渡过淮河。仁、义2坝在东门外东北，李、智、信3坝在西门外西北，都从城南引水到坝口，坝外就是淮河。清江浦在淮安城西，永乐2年曾经修过一次闸。该口淤塞，漕船由2坝，官民商船由3坝进入淮河，晚运非常辛苦。陈轩访问老人，老人说淮安城西管家湖西北，距离淮河压城口仅20里，与清江口相对，应该开凿城河，引湖水通漕运，这是宋朝乔维岳所开的沙河旧渠。陈轩于是开凿清江浦，引导水流由管家湖进入压城口，到达淮河。13年5月，工程完成。沿西湖筑堤10里来引导船只。淮河口设置4座闸，叫宜丰、清江、福兴、新庄。按时起闭，严格执行禁令。并疏浚宜真、瓜州河以通长江，湖泊凿开吕梁，百步二洪的石头以平缓水势，开通泰州白塔河以通达长江。修筑高邮河堤，堤内开凿渠道40里。过了很久，又设置吕梁10闸，并修筑宝应、泗光、白马各湖的堤，堤上都设置涵洞，互相灌注。这时淮上、徐州、济宁、临清、德州都建立仓库转运。沿河设置568所房舍，每所房舍配备潜夫。水潜船搁浅时，让他们引导航行，增加潜船3000多艘。设置徐州、沛县、沽头、金沟、山东、古亭、鲁桥等闸。从此漕运直达通州，而海路运输都停止了。宣德6年采用御史白圭的建议，疏通金龙口，引黄河水到徐州，以便利漕运。年末到英宗初年再次疏浚，并涉及凤池口水、徐州吕梁二洪、西小河，而会通河安然流淌，从永乐、宣德到正统年间共几十年。到13年，黄河在荥阳决口向东冲入章丘，冲毁沙湾，运道开始破坏，命令朝廷大臣堵塞它。景泰3年5月，堤坝工程才完成。不满1个月，北码头再次决口，牵动漕水向东流。清河训导唐学成说，黄河在沙湾决口，临清断流，地势低洼，堤防单薄，黄河水势湍急，所以刚修好的堤又决口了。临清到沙湾12座闸，有水的时候水势很陡，请在临清以南疏浚越河通船，直达沙湾，不再经过闸，那么水势减缓而漕运通畅了。皇帝立即命令唐学成与山东巡抚洪英查看测量。工部侍郎赵荣则说，沙湾到章丘堤岸薄，所以多次决口，请在决口处设置碱水10坝，使水向东流入沿河，那么运河的水可以积蓄，然后加厚堤岸，填塞决口，希望能没有后患。第2年4月，决口刚刚完工，而碱水坝及南分水墩先毁坏，不久又完全冲毁墩岸桥梁，在北码头决口，牵动漕水进入沿河，运船全部受阻。教育彭勋请求设立水闸来控制水势，开挖河道来分流上游。御史炼钢呈上他的策略，诏令下达给尚书石璞。石璞于是开凿3里河来避开决口，上下与运河连通。这一年漕船不能前进的，命令漕运总兵官徐公暂且输送到东昌、济宁的粮仓。到了第2年，运河依旧焦灼前阻。徐公与都御史王弘说，漕船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临清上下，请赶紧命令都御史徐有贞驻塞沙湾决河。徐有贞不同意，而献上3条策略，请求设置水闸、 开挖分水河，挑浚运河。六年三月，诏令群臣集中商议方略，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用官军50,000人来疏浚运河。徐有贞担心一使军队费用太大，请求恢复陈轩旧制，设置捞潜夫，使用沿河州县的百姓，免除他们的徭役。五月，疏浚漕河工程竣工。七月，沙湾决口工程也竣工，汇通河重新安稳。都御史陈太医疏浚淮安、扬州的漕河，修筑水口，设置水坝。黄河曾经灌入新庄闸到清江浦30多里，淤积浅足阻碍漕运，稍微疏浚治理就恢复了原样。英宗初年，命令官员督察漕运，将济宁南北分为两段，侍郎郑臣治理南段，副都御史贾亮治理北段。成化七年，又根据朝廷的议论，把漕河分为沛县以南、德州以北以及山东三路，各自委派郎中和监司专门管理，并且请求选拔有魄力的大臣总管这件事，开始任命侍郎王树为总和。21年，命令工部侍郎杜迁疏浚运道，从通州到淮安、扬州，会同山东、河南的巡抚和巡按勘察规划办理。弘治二年，黄河又在章丘决口，冲毁会通河，命令户部侍郎白昂前往勘察治理。白昂上奏说，金龙口的决口已经淤塞，黄河合并为一条大的支流，从祥符经过沁水流入徐州而去。这之间的河道浅窄，应当在所经过的7个县修筑堤岸，以护卫章丘。下发到工部讨论，批准了他的请求。白昂又因为漕船经过高邮的辟设湖时多有沉没，请求在堤东开挖一条40里长的复合溪段来通船。过了4年，黄河又决口分成几道流入运河，毁坏了章丘的东堤，夺走汶水入海，漕运的水流断绝。当时工部侍郎陈正总管河道，聚集了15万民工，治理没有见效就去世了。6年春天，副都御史刘大夏奉旨前往治理决口的黄河。到年中，漕船密集的停泊，就先从决口的西岸开挖月河来通行漕船。经营了2年，章丘的决口被堵住，又修筑了黄陵冈的上游。于是黄河又向南流去，运道没有阻碍。于是把章丘改名为安平镇，修建庙宇，并赐匾额叫显惠神祠，命令大学士王傲记载这件事，刻在石碑上。而白昂所开挖的高邮复河也完工了，赐名为康济，它的西岸用石头砌筑，又砌筑高邮堤，从杭家闸到张家镇共30里。高邮堤是洪武年间修筑的，陈轩在旧堤基础上增筑，延伸到宝应，当地人言称它为老堤。正统3年，把土堤改为石堤。成化年间，派遣官员在高邮、邵伯、宝应、白马4个湖的老堤东面修筑重堤，而王树担任总和时，修治了淮安以南的各处决堤，并且疏浚了淮安、扬州的漕河，加重了对湖边百姓私自决堤灌溉田地的处罚，建造闸门和石坝来储存湖水。等到刘大夏堵塞了章丘，而白昂又开通了康济，漕河上下有20多年没有大的祸患。16年，巡抚徐渊说，济宁地势最高，必须引上源的光水来接济，它的进水口在冈城的10垒之上。元朝时修建闸门筑堰，石水全部流入南望，分流向北和向南接济漕运。成化年间把土堰改为石堰。土堰的好处是，水小时就拦水引入光河，水大时就关闭闸门以防沙子淤积，任凭水漫过土堰向西流。自从石堰建成后，水就四处泛滥，石堰既然毁坏，民田也被冲毁。光河被沙堵塞，虽然有闸门，但被压住无法开启。请求毁掉石堰恢复土堰，疏通光口的堵塞一直到济宁，并修筑冈城以西春城口子的决堤岸。皇帝命令侍郎李遂前往勘察，李遂说，冈城的石堰一方面可以阻挡淤沙，不成为南望湖的祸害，另一方面可以削减水势，不必担心带村坝的冲击，不应该毁掉。靠近石堰的积沙应当疏浚。冈城稍微东面有元朝时的旧闸，引光水进入济宁，下面连接徐州、吕梁的漕河。东平州的带村是汶水入海的故道，自从永乐初年横着筑了一道坝，拦截汶水进入南望湖，漕河才畅通。现在从分水龙王庙到天井闸90里，水位高3丈多，如果光河再浚深， 那么汶水全部流向济宁往南，临清的河道必然干涸。光口不可疏浚，从刚城口到柳泉90里与运道无关，可以不管。柳泉到济宁是汶水、泗水等水流汇合的地方，应当疏浚的有20多里。春城口外面是阻挡汶水，里面是防护民田，堤岸堤薄，应当与戴村坝一起修筑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正德四年10月，黄河在沛县飞云桥决口进入运河，不久被堵塞。世宗初年，黄河多次毁坏漕运。嘉靖6年，光禄少卿黄绾论述泉源的利益，说漕河的泉源都发源于山东的南望、马场、樊村、安山等湖，泉水汇聚的地方应当赶快修浚，并且引导其他泉水一同蓄积，那么漕运就不会枯竭。南望、马场地外的孙村地势低洼，如果蓄水成湖，改做漕道，尤其可以免除济宁高原浅涩的苦处。皇帝命令总和侍郎张整讨论，而张整因为黄河水进入运河，运船在沛县上游受阻，正被御史吴仲弹劾。张整说，黄河堵塞难以很快疏通，只有金沟口以北新冲开的一条渠道可以让运船从这里进入朝阳湖，从沙河板桥出来。先前受阻搁浅的船只则向西经过鸡冢寺，从庙到北口出去通行。下发到部里一并讨论，没有决定。给侍中张松说，朝阳湖地势低，黄河水势高，引黄河水灌入湖中，必然导致湖水漫溢，使湖道再次受阻，请求罢免张整，另外推举大臣。部里的意见如同张松所说，张整两次上书弹劾自己，请求罢免，皇帝没有准许，最终还是引导运船取到湖中。这年冬天，下诏让张整回京另行安排，而命令选择大臣督办治理。各位大臣纷纷进献治河的策略。詹氏霍涛说，先前议论征调山东、河南的民夫数万人疏浚淤沙来通畅运道，然而沙子随水而下，一边疏浚一边又淤积。现在运船从朝阳湖进入鸡鸣台到沙河，绕路不过100里，如果沿着湖筑堤，疏浚成小河，河口建闸用来蓄水和泄水，水大时可以避开风浪，水小时容易疏浚，3个月土堤就能建成，1年10堤就能建成，用力少见效快。黄河越是泛滥，运道越是便利，比起征调民夫疏浚淤土，劳役相差太大了。尚书李承勋说，在朝阳湖左边另外开一条河，引各条泉水作为运道，从流成沙河尤其方便，与都御史胡世宁的意见一致。7年正月，总和都御史盛应期上奏，按照胡世宁的策略，请求在朝阳湖东面开凿新河，从汪家口向南到流城口，长140里，限定6个月完工。工程没到一半，盛应期就被罢免离去，工程于是停止了。此后30年，朱恒才沿着他的遗迹疏浚后完成。这年冬天，总和侍郎潘锡惠加注了济宁、沛县之间的东西2道堤来抵御黄河。19年7月，黄河在野鸡冈决口、徐州、吕梁2洪干涸。都理和曹侍郎王以奇请求疏浚山东的各处泉水来接济漕运，并且修筑长堤蓄水，如同闸河的规制。于是清理了旧泉178处，新开了31处泉水。王以奇又上奏4件事。一是请求把各处泉水分别交给地方官员监管，不让他们堵塞。一是请求在径山镇、徐州2洪和吕梁2洪的下游各建石闸，蓄水几尺来行船，旁边流月河来排泄暴涨的洪水。在五家沟、小河口、石城、池头湾修建4座木闸，在沙方等浅滩放置方船，以备捞沙疏浚。一是说漕河两岸有南望、安山、马场、朝阳4个湖，称为水柜，是用来汇聚各条泉水接济漕河的，豪强侵占，蓄水不多，而朝阳一湖淤积成高地，完全不是建国初设立湖的初衷，应当委派官员清理，添置闸门、坝、斗门，培筑堤岸，多开沟渠，疏浚河底，来恢复4个水柜。一是说黄河南移，就闸口都堵塞了，只有孙继一口独自留存，引导黄河从徐州小浮桥流出，下到徐州、吕梁2洪， 这是接济漕运的关键。请求在孙济口多开一条沟，及时疏浚，这样二洪就能得到接济。皇帝批准了他的奏折，而把管理泉水专门交给步曹负责。徐州、吕梁二洪是河曹的咽喉。自从陈轩凿开石头疏通渠道，正统初年又疏浚了洪溪的小河。漕运参将汤杰又因为二洪水击毁船，在上游筑坝，逼水归入月河，在河南建闸来蓄积水的势头。成化四年，广河主簿郭生用大石头筑两道堤，用铁锭加固，凿除了外洪毁坏船只的恶石300处，并平整修筑了李洪的堤岸，又用石头砌筑了东西400多丈的岸。16年增砌了吕梁洪的石堤，石坝200多丈，用来帮助拉纤。到这时建了闸，行船更加便利。44年7月，黄河在沛县大决口，漫过朝阳湖，从沙河到二洪，浩渺无边，运到淤塞了100多里。都理和曹尚书朱恒沿路查看盛应期所开凿的新河遗迹，请求开通南阳、流城上下。总河都御史潘继训认为不可行。朱恒说，这条河直通秦沟，有所约束。伏秋时节黄河水盛，朝阳湖容纳它，不会成为沟壑。于是决定开浚，亲自监督工程，重罚不听命令的人。给事中正卿弹劾朱恒故意兴办难以完成的工程，虐待百姓以图功劳。朝廷派官员勘察新旧河，哪个有利？给事中何启明勘察黄河回来，说旧河难以恢复有5点，而新河难以成功也有3点。不过新河多有旧堤和高地，黄河水难以侵入，把它疏通后运到必然有利。所说的三难，一是下村以北地势高，恐怕难以接水，但地势高低，大约不超过2丈，一律根据水平加深，何必担心谁浅。一是三河口积沙深厚，水势湍急，难免阻塞，但建坝拦截，每年挑浚一次，何必担心沙堵。一是马家桥筑堤，在微山取土不便，又担心水口抛头扫料，势必不坚固，但假如委任得人，陪筑的高厚，没有绝对无法用力的道理。开新河有利。下发廷臣集中讨论，说新河已有头绪，不能停止。何况从百中桥到流城白杨浅，出进山疏浚补筑，也不是完全放弃旧河，大家的意见都一致。皇帝于是下了决心。当时下大雨，黄河水突然猛涨，冲决马家桥，毁坏了新筑的东西两道堤。给事中王元春、御史黄香都弹劾朱恒欺君误国，何启明也改变了他的说法。恰好朱恒上奏说，新旧河194里都已流通，漕船到南阳出口没有阻滞。皇帝下诏留朱恒与潘继训详细讨论开通上源、修筑长堤的便利。隆庆元年正月，朱恒请求放弃上源的建议，只开宽秦沟，坚固地修筑南长堤。五月，新河建成，向西距离旧河30里。旧河从流城以北，经过谢沟、下沽头、中沽头、金沟四闸，过沛县，又经过庙道口、胡林城、孟阳、八里湾、古亭五闸，到达南阳闸。新河从流城向北，经过马家桥、西柳庄、满家桥、下镇、杨庄、朱梅、利剑七闸，到南阳闸与旧河汇合，共140多里。又以鲶鱼等泉水以及薛河、沙河注入其中，并在三河口设坝，筑马家桥堤，拦截黄河水进入秦沟，运到鱼市大为通畅。不久，鲶鱼口山洪爆发，淹没了漕船。皇帝听从朱恒的请求，从东绍开挖三条支河来分泄洪水，又在东绍上游开挖支河，经过东仓桥到达百中桥，开凿治理沟等处作为渠道，使水流入赤山湖，由此进入吕梦湖，然后下出进山而去。朱恒被召入朝任工部尚书、都御史翁大力接替，上奏说，漕河依靠泉水，而地形东高西下，没有湖泊蓄水就会干涸，所以漕河以东都有水柜，没有湖泊泄水就会溃决，所以漕河以西都有泄水区。黄河水逆流奔涌，就以朝阳湖作为散漫的区域，山洪向东突泄，就以南阳湖作为蓄积的地方，应当从回回目开通以到达洪沟，让古亭、胡林的水都流入朝阳湖，接着疏浚洪沟的废渠， 引朝阳湖水盐渠向东从流城流出，那些湖中退出的滩地又可以得到数千顷良田。翁大力又说，薛河水湍急凶猛，现在全部流入赤山湖，进入微山湖已到达吕梦湖，这是尚书朱衡的功绩。只有吕梦湖以南是邵家岭，黄河泥沙田淤，地势高仰，秋水到来时容纳的面积小，水就漫溢到平野，抢夺民田的利益。微山湖以西是马家桥，近来草创了一道堤来开通运道，土还没有干固，而时常被积水撼动，以几丈宽的堤址受到两股水流的加工，恐怕会倾塌，应当开凿邵家岭，让水从地帮沟出进山，进入曹河，那么湖地可以耕种，河堤不会溃决。再在马家桥建检水闸，根据旱涝情况开启或关闭，这才是通曹的长远策略。皇帝都听从了。三年七月，黄河在沛县决口，茶城淤塞，2000多艘粮船都受阻在邳州。翁大力说，我巡视徐州，沿着紫房山过梁山到径山，进入地帮沟，直取马家桥，上下80里之间可以另外开一条河来漕运，这就是所说的嘉河。请求召集廷议，皇帝立即命令施行。不久，黄河水落漕运通畅，先前的议论就停止了。当时淮河水涨溢，从清河到淮安城西淤积了30多里，冲决了里信二坝入海，宝应湖的堤多被毁坏，山东的各条水流从直河流出邳州。翁大力把情况上报，这年冬天从淮安板闸到清河西湖嘴的开浚工程接近完成，而里口又被堵塞。督漕侍郎赵孔昭说，清江一带黄河50里，应当筑堰以防黄河泛滥，淮河高梁涧一带70多里，应当筑堰以防淮河涨水。皇帝命令赶紧疏浚里口，与翁大力商议筑堰事宜，一并讨论海口筑塞以及宝应月河两件事。嘉靖四年六月，淮河及鸿沟径山疏浚工程竣工。朱大力刚向朝廷奏报完工，各条河流突然暴涨，冲决众家浅堤坝，与黄河汇合，茶城再次淤塞。不久，从泰山庙到七里沟，淮河淤积10余里，河水从朱家沟旁溢流至清河县河南镇，汇入黄河。朱大力请求开通新庄闸以疏通回航船只，同时疏浚古睢河，宣泄二洪水势，并从鱼沟以下分引黄河水至草湾，保障南北漕运通道。皇帝命令新任总河都御史潘继训筹划处理。不久，黄河在邳州大决口睢宁运道淤塞100余里，朱大力请求开挖家口，萧县两条河道。适逢潘继训堵塞各处决口，黄河水回归正流，漕船得以通航。朱大力、孔昭都因延误漕粮运输被削职为民，开挖家河的提议未能实施。五年四月，黄河又在邳州王家口决口，从双沟以下南北决口10多处，损毁漕船，淹死运军数以千计，淹没粮食40多万担，池头湾以下80里全部淤塞。于是胶州、莱州通过海路运输的议论纷纷兴起。适逢潘继训奏报邳河工程竣工，皇帝因漕运延误，派给事中骆尊前往勘察，总漕陈凯和潘继训都被罢官。六年，根据骆尊的建议，修筑从茶城至清河的长堤550里，每隔3里设一铺，每铺派10名役夫，设置官员分段守护，又增筑从茶城至开封的两岸堤防。根据朱衡的建议，修缮丰县、沛县的大黄堤。朱衡又说，漕河从仪真起到张家湾全长2800多里，河势分4段，各不相同。清江浦以南、临清以北都与黄河相隔甚远，无需费力。只有茶城至临清段是汇集个泉水而成的河道，与黄河接近。清河至茶城段，黄河即是运河。茶城以北应当防范黄河决口后涌入，茶城以南应当防范黄河决口后泄出。防范黄河就是为了保护运河，所以从茶城到邳州、宿迁修筑高厚堤坝，从宿迁到清河完全堵塞缺口，这是因为要防止黄水外泄，否则郑河必然淤塞。去年徐州、邳州的灾患就是这样。从茶城秦沟口到丰县、沛县、曹县、单县，新建或增筑堤坝以连接原有的吕水堤，这是为了防止黄水涌入，否则郑河必然决口， 往年曹县、沛县的灾患就是这样。这两处工程完工后，河床加深，水流约束，就没有旁溢溃决的忧患了。三市县的窑子头到秦沟口，应该修筑堤坝70里，连接古北堤。徐州、邳州之间，堤坝紧逼河深，应该在新堤之外另行修筑窑堤。皇帝下诏批准他的建议，任命总和侍郎万公负责实施。万历元年，万公进言，祖宗时期建造的近万艘浅船，并非不知道满载可以节省船只的道理，只是因为闸河水流浅缓，所以不敢超过400石载重量。浅船的设计是平底、浅舱，平底则入水不深，浅舱则装载不满。又规定浅船用水不得超过6拿，伸开拇指与食指的距离为1拿，6拿不过3尺左右，明确显示吃水深度有限。如今不遵守这些规定，却争相雇用民船搭载运输。雇船运输有3害，搭运有5害，都对河道有损害，请求完全恢复旧制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万公又请求恢复淮南的平水闸，上奏说高邮、宝应等湖泊方圆数百里，西边接纳天长县70多条河流，只依靠百里长堤，如果完全堵塞不使宣泄，必然导致堤坝溃决。所以祖宗定下规矩，在长堤之间设置数10座小闸，又下令说只许加深湖泊，不许加高堤坝。因此设置浅船、浅夫，取用湖中淤泥来加固堤坝。闸门多则水位容易下降而堤坝坚固，疏浚频繁则湖泊越深而堤坝越厚，祖宗用意极为深远。近年因畏惧修理闸门的劳苦，每坏一座闸就废弃一座闸，年深日久，各闸全部废弃，长堤就成了死障。畏惧疏浚淤浅的辛苦，每遇湖底淤高1尺，就加高堤坝1尺，年深日久，湖水被抬高，高邮、宝应就成了盆城。而且湖中没有堤坝与没有漕运相同，湖堤上没有闸门与没有堤坝相同。陈轩大量设置数10座减水闸，湖水上涨则开放以利堤防，水位下降则关闭以利漕运，这是最完善的计策。时间久了，减水闸的旧址已无法追寻，湖水将要淹没堤坝。请求重建平水闸，闸门要密集，密集则水流分散，没有涨满的忧患。闸门要狭窄，狭窄则水势缓和，没有冲刷决口的危险。尚书朱衡附奏同意他的请求。于是在仪真、江都、高邮、宝应、山阳设置23座闸门，疏浚浅滩共51处，每处设置捞浅船2艘，浅夫10名。万公又说，清江浦河60里，陈轩疏浚到天妃祠东边，注入黄河。运粮船只从天妃口驶出，进入黄河，穿过清水河，只需半顿饭功夫。后来黄河上涨，逆流灌入入口，清水河因此多次淤塞。议论者不控制天妃口，而匆忙堵塞它，不让淮河水与黄河相遇。开挖新河来，连接淮河，说是连接清水不连接浊水，可以避免淤塞。却不知道黄河不是长久安定的水流，伏天秋天盛涨时会向西拥塞淮河水流数10里，一并灌入新开河。那个天妃口不过是一次黄河水淤塞。如今淮河、黄河在新闸开河口交汇，这是第二次淤塞。防范一次淤塞产生2次淤塞，又产生淮河、黄河交汇处的浅滩。每年一使1000名丁夫，疏浚刚完成，水流过后又立即合拢淤塞，又使运粮船只迂回经过8里浅滩滞塞后才能到达清河，哪里比得上从天妃口驶出的便利。请求建造天妃闸，使漕船直达清河。运输结束而黄河水势盛涨时，就关闭闸门隔绝黄河水，水位下降就开启天妃闸，以利商船通行。新河口不必疏浚也可以。于是建造天妃庙口10闸。万公又说，从黄河进入闸河是茶城，出临清板闸700多里，原有72处浅滩。自从开挖新河，汶水平缓流淌，地势高低相差不大，70处浅滩都成了通途。只有茶城、黄河交汇处运输繁忙时，正值黄河水位下降的时候，高低不相衔接，因此有茶城黄家闸的浅滩，连年为此忧虑。祖宗时期曾建造净山闸，自从新河水平静后， 闸门淹没在泥淖中将近一丈多。这座闸上距皇家闸20里，下接茶城10里，利用原有基础垒石建造，可以蓄积皇家闸外20里的上游水流，连接茶城内10里的下游水流，并且借助20里的水势冲刷10里的狭窄水流，没有不能成功的。于是恢复进山旧闸。万公提出3项建议，上书朱衡复查后施行，成为运河永久利益。但这时茶城每年淤塞，万公刚报告郑和安流，回空船只迅速驶出。给事中朱南庸因回空船只多受阻碍，弹劾万公隐瞒实情，玩忽职守。皇帝严厉责备万公，将他罢官。3年2月，总河都御史傅希志请求开挖家河以避开黄河危险，未能实施。傅希志又请求疏浚梁山以下河道，与茶城交替使用，旧河道淤塞就开通新河道并挑浚旧河道，新河道淤塞就开通旧河道并挑浚新河道，修筑堤坝断流，经常保持一条河道通畅，以防不测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工程还没完成，黄河就在崔镇决口，淮河在高家堰决口，高邮湖在清水潭、丁志等口决口，淮安城几乎被淹没。知府邵元哲开挖菊花潭，以排泄淮安、高邮、宝应3城的水，东方的粮草才稍微得以通行。第二年春天，督漕侍郎张冲因修筑清水潭堤工程浩大不能完成，想让粮船暂时从圈子田通行。巡按御史陈宫不同意。和漕侍郎吴桂芳说，高邮湖老堤是陈轩建造的。后来白昂开挖月河，离湖数里，中间是土堤，东边是石堤，首尾建造闸门，名为康济河。其中堤以西，老堤以东，有名田数万亩，就是所说的圈子田。河与湖相距太远，老堤破缺不修，于是水流入圈子田，又形成一座湖。而中堤毁坏，东堤独自承受数百里湖涛，清水潭的决口是必然之事。应该遵循弘治年间王树的建议，沿着老堤开挖月河，只修建东西2道堤坝，费用节省，而工程容易完成。皇帝命令按他的建议施行。这一年，邵元哲修筑淮安长堤，又疏浚盐城时石打口入海的下流。5年2月，高邮石堤将要建成，吴桂芳请求在老堤旁边10数丈处开挖月河。于是上奏说，白昂的康济月河离老堤太远，人们习惯于月河的安稳，忘记了老堤对外抵御的作用。年复一年，不加查看，老堤、中堤都毁坏，东堤不能独自保存。如今月河与老堤接近，则容易管理。御史陈世宝议论江北河道，请求在宝应湖堤补建石堤以加固外围，并在石堤之东再筑一道堤，以沟通月河，漕船在其中航行。这些建议都得到执行。这年冬天，高邮湖土石2堤，新开漕河南北2闸及老堤加砌石料，增建护堤木城等工程全部竣工。吴桂芳又与邵元哲增筑山阳长堤，从板闸到黄埔绵延70里，封闭通济闸不用，而新建文闸，并修建新庄等闸，筑清江浦南堤，创建板闸漕堤，南北与新旧堤相接。板闸就是原来的宜丰闸。堤坝、闸门一起修建，淮安、扬州的漕运水道逐渐稳固。6年，总理和漕都御史潘继训修筑高家堰，并在清江浦刘浦湾以东加筑里、至2坝，修建宝应、黄清等8处浅滩堤坝，高邮、宝应碱水闸4座，又拆除新庄闸，而在甘罗城南改建通济闸。明朝初年运粮从瓜州、宜真到淮安称为里河，从5坝转入黄河称为外河，互不相通。到开凿清江浦，在天飞口设闸，春夏之交重运完成后就关闭，以阻挡黄河水。年久法规废弛，闸门不封闭，而黄河水进入。嘉靖末年堵塞天飞口，在清江浦南3里沟开挖新河，设置通济闸以靠近淮河水。后来根据万公的建议恢复天飞闸。不久又根据御史刘光国的建议增筑通济闸，从仲夏到季秋隔天放行一次回空漕船。不久起壁没有定时，淤塞日益严重，开挖朱家口引清水灌注，仅能通航。到这时改建在甘罗城南，专门朝向淮水，使黄河不能直接冲击。10年， 督曹尚书凌云翼因运船从清江浦出口多艰险，于是从清江浦西开挖永济河45里，从城南窑湾起，经过龙江闸到杨家建出五家墩，折向东与通济闸出口汇合，又设置三座闸门以防范清江浦的危险。这时漕河治理成功，淮安、扬州免除水灾10多年。当初黄河危害漕运，从金龙口向东汇通河就因此淤塞，等到堵塞沙湾、章丘闸，漕运得以安定，徐州、三市之间却多次遭受其害。到崔镇高堰决口，黄河、淮河同时上涨而危害漕运，就在淮安、扬州之间湖泊溃决，就败坏漕运。潘继逊用高堰阻挡洪泽湖，使堰东四湖不受淮河侵袭，漕运才开始不受败坏。但和漕官员畏惧湖害，日夜常常惴惴不安。13年，根据总漕都御史李世达的建议，开挖宝应月河。宝应四光湖是诸湖中最湍急凶险的，宽120多里。淮角楼位于其中，地形弯曲如簸箕，瓦店在其南翼，秤钩湾在其北翼。西风鼓浪，常常翻船。陈轩在湖东筑堤蓄水作为运道，上游有所接纳，下游没有宣泄，于是冲决成8处浅滩，汇聚成6个深潭，兴化、盐城等盐场都被淹没。而淮河水又从周家桥漫入，淹死人民，危害漕运。武宗末年，郎中杨醉请求开挖月河，布衣没有听从。嘉靖年间，工部郎中陈玉贤、户部员外范韶、御史文人权、运粮千户李显都提出建议，讨论实施，但未果。到这时，工部郎中许英奎提出建议，李世达采用他的建议上奏，于是决定实施。开挖河道1700多丈，设置石闸3座，碱水闸2座，筑堤9000多丈，其中1/3是石堤，子堤5000多丈。工程完工，赐名洪济河。不久改石闸为平水闸。许英奎又修筑高邮护城堤。此后洪济河南北闸，夏秋淮河上涨，吞吐不及，很多船只沉没。神宗末年，督曹侍郎陈建在南北各开挖月河以消减水势，水流才开始平缓。15年，督曹侍郎杨一奎请求修建高家堰以保护上游，砌筑范家口以控制旁溢，疏浚漕湾以消减河势，修建篱笆以保护新城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建议，杨一奎又改建古洪闸。在此之前，汶水、泗水从茶城汇入黄河。隆庆年间，浊流倒灌，阻碍运船。郎中陈英将黄河口移到茶城东8里，建造古洪、内华2闸，漕河从古洪口出水。后来黄水爆发，淤塞更加严重。杨一奎改建古洪闸后，皇帝又根据给事中常居敬的建议，命令在古洪外增筑镇口闸，距黄河仅80丈，吞吐更加容易，粮运因此便利。工部尚书石心平议继训拘禁呈报的善后事宜，请求分地区责成办理，接续修筑塔山旅堤、清江浦草坝，创建修筑宝应溪堤，用石头砌筑少伯湖堤、疏浚里和淤浅处，这些应当在淮安、扬州兴办。勘察恢复南望、马踏、蜀山、马场4个湖，建筑坎河滚水坝，加建通济、永通2闸，勘察恢复安山湖地，这些应当在山东兴办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不久，各项工程都完成了。19年，继训说宿迁以南地形西边低洼，请求开挖旅堤放水。沙随水入，地随煞高，这样水患可以消除，而费用可以节省。又请求将高家堰土堤改为石堤，修筑满家闸西兰河坝，使汶水、泗水全部归入新河，在里河口设置碱水闸，以排泄沛县积水。皇帝同意了。10月，淮河湖泊大涨，江都淳家湾石堤、少伯南坝、高邮中堤、朱家墩、清水潭都决口了。郎中黄日锦修筑堵塞刚刚完成，而山阳堤也决口了。21年5月，连续下雨，漕河泛滥，冲溃了济宁及淮河各堤岸。总和尚书舒应龙建议修筑刚城坝，阻止汶水向南流，开挖马踏湖月河口，引导汶水向北流，开通几闸放月河土坝，以削弱汹涌的水势。 皇帝听从了他的奏请。几年之间，汇通河上下没有阻碍，但黄河、淮河一同上涨，高堰及高邮堤多次决口，危害漕运。舒应龙最终被罢官离去，建议的人纷纷攘攘，没有确定方案。杨一奎接替舒应龙担任总河尚书，力主分黄河倒淮河，治理一年多，工程将要完成，又请求放湖水以疏通漕渠，说高邮、宝应等湖本来是肥沃的土地，自从淮河、黄河逆流拥塞，就成了水淹之地。如今入江入海之路已经疏浚，应当开挖治理泾河、紫阴沟、金湾河各闸以及瓜洲、宜真二闸，大量排放湖水，就湖疏渠与高邮、宝应越河相接，既避开运到风波之险，而水干河后成为田地，发给百姓耕种，逐渐商议征收赋税，可以充作河费。皇帝命令按建议执行。当时下游已经疏通，淮水逐渐平顺，而黄河正在黄固口决口。督漕都御史楚府恐怕泄水太多，徐州、邳州淤积阻塞，极力请求堵塞决口。杨一奎坚持不同意，疏浚两河口至小浮桥的故道已通漕运。但黄河水大势南迁，二洪漕运多次干涸，又大举疏浚黄固口下游的里脊口，晚引黄河水已接济漕运，不久就淤积了。杨一奎入朝掌管布事。26年，刘东兴接替他，遵循杨一奎旧意，里脊口淤积越来越高。每年冬季就在该地开挖一条小河，春夏引水进入徐州，这样做了3年，大致到秋季就淤积。于是又开赵家圈以连接黄河，开嘉河以接济漕运。赵家圈很快淤塞，嘉河没有恢复，而刘东兴去世了。于是凤阳巡抚都御史李三才建议从镇口闸到木儿庄仿照闸河制度，30里设一闸，一共在河中建6闸，节制宣泄汶水、汲水，暂且用来通漕。漕船到达京城，不再能按期了。刘东兴在任时开邵伯月河，长18里，宽18丈有余，以避开湖险。又开界首月河，长1800多丈，各建荆门10闸2座，漕船得以便利。32年，总河侍郎李化龙开始大举开凿嘉河，从直河到李家港260多里，完全避开了黄河之险。李化龙因忧去职，总河侍郎曹世聘完成此事，上书陈述嘉河之功，说舒应龙首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，而路才通；刘东兴大举开梁城、侯家庄以试行运输，而路逐渐宽广；李化龙上游开李家港凿兜水石，下游开直河口挑田家庄，尽力经营运输，通行过半，而路才开通，所以陈得以接着完成。于是分条上奏善后6市，运道从此大通。其后每年3月开嘉河坝，由直河口进；9月开邵公坝入黄河，粮船及官民船都以这个为准。44年，巡漕御史朱阶请求修复全湖，说宋礼在代村筑坝，夺取二汶入海之路，灌水成河，又引导诸水、泗水、光水、沂水等水以辅助他。汶水虽然率领众水流全力奉漕，但流程远而水竭，已经难以支持。到南望，又分其4向南迎接淮河，6分向北奔赴渭河，力量分散更加薄弱。况且这条水夏秋则涨，冬春而涸，无雨即使夏秋也干涸。宋礼预先考虑到它不可靠，于是在沿河朝阳、南望、马踏、蜀山、安山各湖设立斗门，名为水柜。漕河涨水，则将其溢出之水蓄在湖中，水消则放水注入漕河，蓄积排放有法，倒觉有罪，所以旱涝依赖它而无忧。到年代久了，禁令松弛，湖浅可耕，多被是濠侵占，朝阳一湖已经变成番田。近来山东半年无雨，全流江断，按地图寻找水柜，茫然无知者，请求敕令河臣清查河石，赶快修筑堤坝斗门，以扩大蓄储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，正在商议疏浚全湖，而黄河在徐州狼屎沟决口，由隔满等湖进入嘉河，出直口，运船迎溜艰险。督漕侍郎陈建开五河等口，泄水平溜。2年后，决口处长淤沙，黄河才恢复故道。总河侍郎王左家筑月坝以阻挡。 到太昌元年冬，王佐说各湖水贵已经恢复，安山湖且恢复55里，确实有利于漕运，请以水贵的费心作为河关考核优劣的标准。皇帝听从了。天启元年，淮河、黄河涨溢，决里河王公祠，淮安知府宋统英，山阳知县练国士尽力堵塞。三年秋，外河又决口数处，不久堵塞。这年冬，疏浚涌济新河。自从凌云翼开挖此河，不久就关闭。总河都御史刘世忠曾开坝以济运，不久又堵塞。而淮安郑河30年未疏浚，所以建议先挑新河，通运船回空，再疏浚郑河。从许家闸到会济祠长1400多丈，又重建通济月河小闸，运船都从郑河走，新河再次关闭。当时王家集、莫儿庄湍流日益严重，曹楚参政朱国盛谋划改郡义河以为曹济，令同知宋世忠从家口以东到宿迁城沟口，又宿落马湖，上至马夹河，往返相渡。于是建议开马夹州，且疏浚马夹河口淤塞，上接夹流，下避流口之险，又疏浚三岔河流沙13里，开涛庄河100多丈，浚深小河20里，开王能庄20里，以通落马湖口，注塞张家等沟数十道，数水归漕。济河57里，明通济新河。5年4月，工程运道从新河、吴流口、莫儿庄诸险之患。次年，总河侍郎李从新开城沟第10里，已完成前工。崇祯2年，淮安苏家嘴、新沟大坝并决，淹没山阳、盐城、高邮、泰州、明田。5年，又决建义北坝。总河尚书朱光作疏浚落马湖，避河险13处，名顺济河。6年，梁承志徐唐迂为平陆，漕运误期，剥夺朱光作官职，刘荣嗣继任。8年，落马湖淤阻，刘荣嗣在徐州宿迁开河，引注黄水，被弹劾，得重罪。侍郎周鼎继任，于是专利于嘉河、疏浚麦河之河，筑王母山前后坝、盛阳山东堤、马蹄崖十字河拦水坝，挑梁城闸至徐塘口6000多丈。9年夏，嘉河复通，由宿迁陈沟口和大河。周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沟样田营堤，增筑天飞闸10公，去南望湖盆口沙砾岩石，疏浚刘吕庄至黄陵庄160里。而这时黄河、淮河涨溢日益严重，倒灌害漕。周鼎再任5年，最终因运阻被削职。继任者侍郎张国维刚上任，即以漕运干涸被责。14年，张国维说济宁运道从枣林闸宿施家庄，众家浅2闸，每年换淤浅，每次引4河由鲁桥入运以接济他。浮丘水涨，足以立设，但斜沙注入河，水退沙积，利害参半。另外从白马河汇集邹县各泉，与4河河流而出鲁桥，力弱不能敌4河，河身一半淤积，不为漕用。但它的上游宽处正好与众家浅闸相对，引导由此入运，叫鲁桥高下悬殊，且易系流为洪流，又减少沙渗之患，而接济众家浅及施庄、枣林有3便。又说南望水本地济，为依赖泰安、新泰、莱芜、宁阳、汶上、东平、平阴、肥城8州县全员由汶入运，故运河得通。今东平、平阴、肥城淤沙中断，请赶快疏浚。又上疏浚6侧，一恢复安山湖水贵以极北闸，一改挑沧浪河从万年仓出口以立4闸，一斩浚汶河、桃河上原以济邳州一派，一改到沂河出徐塘口以并立邳州、宿迁，其二即开3州县淤沙，即改挑白马湖，都命令酌情施行。张国维又疏浚淮、杨曹河300多里。在这个时候，河臣竭力弥补，南河稍安宁，北河多次前阻，而河南守臣拥塞黄河以灌贼。黄河大决开封，下游日益淤积，河势更加败坏，不久明朝灭亡了。